燕青跟高俅两个人这一对峙，高俅啊那简直就是没了话了。尤其是燕青提出来，咱们两个还相扑了呢，摔了三跤，高俅到现在记得，燕青那三跤摔得漂亮，第一跤那叫卧牛扑，第二跤那叫连锁扑，第三跤就舍命扑，这三扑摔得高俅现在胯骨还青着呢。燕青说不信的话当堂验证，高俅心想当着金殿之上让我脱裤子看青没青啊，我可不能丢这个人。燕青的一番话说完了之后，高俅在旁边一语不发。徽宗皇帝瞅着高俅就问他，太尉，燕青所说可是实话？高俅说陛下，他说的是微臣刚才没有以实禀告，主要是考虑到微臣乃是奉旨征讨梁山的元帅，那么在水中被擒这个事儿，有伤国家的尊严，有伤陛下的情面，故此未能全说。高俅把这话说出来之后，徽宗皇帝点了点头，恐怕要没有燕青在此对峙，你也不会把实情讲出来。太尉，我来问你，你把梁山上的两个人质带来了，你把文焕章朕我给你派去的那位参谋放到梁山上了，你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陛下，就像刚才微臣我说的，我在陛下面前想动奏一本，陛下，我想对宋江等人还是招安的好，尤其是现在南方的方腊自己建朝称帝，嚣张一时，把宋江等人这些忠勇之士召回朝中，如果让他们出兵征南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
是啊，你现在说的倒很有道理，可是在此以前，宋江再三再四的请求朝廷招安，你等怎么不如实的向朕禀报呢？高俅这阵没话，蔡京在旁边也不言语，他们看出来了，这阵说话那就等于是违背圣意，皇上会要斥责他们的。徽宗皇帝说，我大宋国朝满朝文武大臣都应该为国家着想啊，对宋江招安之事，你们有的人蒙蔽不报，有的人呢尽本上奏，比方说韩忠彦他就曾经奏过本章，再比如说我朝的侯蒙曾经也进递本章，他主张让我们招安收复宋江，让宋江等人去征讨方腊，为国立功，这都是为国照想的忠臣呐。可是这样的忠臣太少了，昏庸当道，国家安能富强？现在朕意已决，准备降旨对宋江进行招安，不知朝中哪一位大臣愿领此旨到梁山去走一趟？徽宗皇帝一说这句话，这个功夫文臣班里边的太尉素元景出班跪奏。这素元景会看火候，其实梁山上的人多次跟素元景私下里联系，哪回素元景啊都没有出头露面，因为他没看准皇上这意思怎么着。今儿个素元景可看透了，哎呀，皇上现在是从心里往外要想招安了，这活就得我去了，这叫水到渠成。素元景出门跪奏，陛下臣愿往。徽宗皇帝一看到这里，马上亲自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道诏书，
把这个诏书写完了，告诉太尉素元景，赏赐宋江等人36面金牌、72面银牌、36匹红锦、72面绿锦，同时赏给他们108坛御酒，这黄蜂御酒都是挑的最好的，让太尉素元景带领着500名朝中的官军，要大张旗鼓、浩浩荡荡到梁山前去招安。同时呢，徽宗皇帝就告诉燕青了，说你可以先行一步回到梁山向宋江禀报。这功夫燕青跪在地下又说了，陛下，小民还有一件事儿得跟陛下说一下。那么在太尉府里边还有我们梁山两位弟兄，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，一个叫铁轿的月和，是不是让他们两个跟我一块儿回去啊？
是啊，这两个人跟你一起回梁山。
下殿之后，燕青你跟着太尉回到他的府中，带着萧让和月和，你们一起回梁山送信。太尉你听到没有？高俅一听，臣听到了，听到了。说到这里，最后徽宗诏书降下，卷帘朝散，散朝了。高俅往殿下走着，燕青在后边跟着。太尉，我得跟您上府里边去，跟这个圣手书生萧让和铁轿子月和见个面，我们好一块走啊。
那好，那好，你跟我一路同行。
在这道上啊，高俅心里边一直在合计，这个燕青他怎么跟皇上弄一块去了呢？啊，这皇上还居然把他这么一个无知的草民带到金殿上跟我当面对质，哎呀，这个事怪啊。所以高俅带着燕青来到他的太尉府里边，先到客厅里给他献茶，让他坐下。高俅就问他，想着探听探听燕青这关系是从哪来的。高俅说，燕青啊，咱们两个是老相识了。燕青说，哪里哪里，呵呵，太尉，您是朝中的重臣呐，我是个平民百姓。
哎，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，马上受招安之后来到朝中，你燕青眼看着就要当官了。
哎，燕青啊，我问问你，今天你能到金殿上来，那么连当今圣上都知道你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？燕青说，嗨，太尉啊，跟您说句粗话，鸡不撒尿各有一便。高俅说，这什么词儿啊？燕青，你认识朝纲中的谁呀？燕青说，是这么回事，太尉啊，我的这个老舅的他的那个丈母娘吧，有一个外甥，他那个外甥啊在朝里边做官，我是通过那个关系吧能见到了圣上。哦，是哪位呢？
这个不能跟您说，太尉，我今儿个在金殿上把您得罪了，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您说出来，日后您在朝中权倾朝野，要把我们这个亲戚给治了，那我这个话不就说的犯了歹了吗？
燕青心想，兔崽子，我能告诉你真的吗？我是从李师师那儿拐弯来的，再者说这个事我也不能跟他讲啊，我得替皇上保密呀，我能说通过妓院里的关系把你高俅整下来了吗？所以燕青那是心眼很多呀。这阵高俅一看燕青不打算跟他师说，也就只好如此吧，马上吩咐人到后花园把那圣手书生萧让和铁轿子月和叫到前面，跟燕青他们一见面，这两个人这些日子就在花园里边被软禁着，虽然说一日三餐好吃好喝，但是他们心里明白，这个事情要不出头，他们呢也就没有露脸之日。今天一看见燕青了，就知道有了希望了。燕青就把事情简单的跟他们一讲，这两个人一听，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。高俅说，你们两个跟着燕青回梁山，就先去送信去吧。用不了几天，太尉素元景 就奉旨降诏到梁山了。于是燕青在这儿领着月和和萧让两人出离了太尉府，出了太尉府又到殿房中见这位戴宗啊，跟戴宗一见面又说了说金殿上跟高俅这一番的话。戴宗一听，好，燕青，这回这脸可就都让你露了。燕青说，没有别的，咱们快点星夜赶回梁山给大哥送一个喜信儿吧。就这样，燕青、戴宗、圣手书生、萧让、铁匠和月和他们四个人连夜赶回了梁山。他们回到梁山的时候，梁山上的宋江整天也正在猜测呢。宋江心想，怎么样啊，究竟这安能不能招成啊。忽然间燕青他们几个人回来了，走进忠义堂的时候，宋江一看燕青那个面部表情，就觉得这个事儿办得差不多。燕青见宋江一冒汗，叫了声大哥，大哥，跟您说吧，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个事儿成了。哦，宋江马上就问，怎么成的，快说与我听。燕青就把事情经过跟宋江这么一讲，最后说了，说太尉素元景亲自带着皇帝的诏书，不日即将来到梁山。这个消息传开之后，整个梁山上的众位弟兄一个个是欢腾雀跃，宋江那是最高兴了。宋江心想，我估计着这回素元景带着诏书来，不会像前两次那个样子了。而且燕青把金殿上跟高俅对峙的这个话一说，皇帝对他们这个态度一讲，宋江心想，此时招安，这才是真正的招安呐。没用几天，果然太尉素元景带着500名官军，带着皇帝赏赐的御酒礼品，先是到了济州，到济州城里边见到了太守张叔夜，跟张叔夜把这个情况一讲，张叔夜呢又亲自上梁山见到了宋江，把这个事情一说，说明天准备的太尉素元景就要上梁山了。宋江说，这回我们得下山迎接，梁山上不是有一条大道可以直通陆地吗？宋江修了一条宋江马道吗？宋江说，这回呀，咱不用坐船了，就直接从这条大路上上梁山。定规好了这个地方，转过天来，宋江带领着梁山上一干众位弟兄全都顶盔冠甲，佩戴齐整，敲锣打鼓，是直接下了梁山，来到大道路旁。宋江在那等着，一看太尉素元景由远而近骑着马来了，宋江马前跪接。太尉素元景下马之后怀抱诏书，跟宋江两个人是寒暄了一番。自从在华山分别之后，太尉素元景觉得有很多话跟宋江要讲，一直没有到出那充足的时间来，好像今天有了时间了。跟宋江两个人是一边往山上走着，一边在路上就谈，谈的是非常的亲切，一直来到忠义堂上。后边那么多的御酒啊，金牌呀、啊、银牌呀、啊、红锦呐、啊、绿锦呐、啊，相继的都抬到了山上了。梁山上108将众位好汉一看，这回这招安吧，这还差不多。宋江今天特意把李逵这个人安排了安排，高人呢看着他点，让谁看着？让燕青在旁边陪着他。李逵对这个招安很不感冒，为什么呢？李逵老说这个，哎，招安不招安都那么回事，招安呢也不见得好，到了皇上那儿咱们受他管着啊，没有在山上我们自己觉得自由，哎，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想玩就玩，想乐就乐，哎，最大的官就咱们大哥宋江了，要到那儿之后咱大哥头上面还得有好几级官，他们管着咱们，哎，管顺了还行，管不顺的，他娘的，我就打他个兔崽子。燕青说，您这阵啊最好少说两句话啊，今天是招安的好日子，你可别搅和了，可千千万万别像上回那样把诏书给人撕了，那不怨我，他那个诏书写的不是人的话。燕青说，行了行了行了，
这回您可千万别办那个事儿了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忠义堂上之后，太尉素元景在正面端人稳坐，宋江在这儿拿出花名册来先点名，这108将得凑齐了跪接诏书啊。这一点名从头到尾，这一点缺俩人，谁呀？豹子头林冲，还有花和尚鲁智深。因为林冲自从上次想杀高俅没有杀了，在那儿一下子气晕过去了，气晕过去之后就病了。这一病，神医安道全给他一诊脉，安道全说林冲得的这病是家气伤寒，病很重，所以林冲现在卧床不起。鲁智深呢，这阵正在林冲的床边守着他。鲁智深也听说这回要真正招安了，而且奉诏的钦差也到了，但是鲁智深没来。鲁智深心想，在这个时候林冲作为我们好弟兄，他身旁需要有一个人呐，可不能大家都在那跪接招安的诏书了，林冲这冷冷清清一个人在这病着，那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啊？所以鲁智深在那守着他。宋江知道这个事情，跟太尉苏元景说了，说教头林冲病了，鲁智深在看护着他，除了他们两个人，剩下的全到了。苏元景说那就可以宣召了，于是众位弟兄一起跪倒了地下。苏元景在上面就宣读诏书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自继位以来，用仁义治天下，兴礼乐以便海内，公赏罚以定干戈，且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，不施暴虐，归顺之心已久，报效之志凛然，虽犯罪恶各有所由，察其勤恳，深可怜悯。朕今特差殿前太尉素元景奉诏亲到梁山泊，将宋江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，给将金牌36面，红锦36匹，赐予宋江等上头领，银牌72面，绿锦72匹，赐予宋江部下头目，赦书到日，莫负朕心，早早归降，必当重用，故此招敕响应悉之。大宋宣和4年春2月。这回这个诏书宣读完了，这弟兄们听着，心气儿还顺溜点儿，觉得这还算是皇上说的话，于是大家伙跪倒地下，是山呼万岁。山呼万岁完了之后，宋江马上吩咐就在忠义堂上是大排宴宴，108坛御酒打开，今天大伙要喝一个尽醉方休，太尉素元景也在这儿陪着大伙喝。同时宋江派2个喽啰提了这2个食盒，拿着2坛的酒送到林冲的病榻之前，告诉林教头这是黄蜂御酒，有他一份，让他在病榻前尝一尝皇恩雨露。2个喽啰提溜着食盒，夹着这酒坛子就到后边来了。此时刻的林冲病卧在床榻之上，鲁智深坐在旁边瞅着他，两个人正在这闲聊呢。喽啰进来了，哎呦，鲁爷，哎，林爷，前边啊大家开了席了，皇上赐的2坛御酒，这是您2人的份儿，这酒给您拿来了，菜呢也给您拿来了，您就在这儿吃吧，考虑您的身体不太好。林冲强挣扎半坐在床上，看了看这2个喽啰，好啊，谢谢你们，回去见了宋江大哥专治我林冲的谢意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2个喽啰把这个大食盒放到这儿，转身走了。
撸着身子就把那桌子搬过来，把食盒里边这个菜全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，两个大碗摆这儿，把这酒就倒到碗里。鲁智深端起一碗酒来，先尝了一口，哎，这回嘛，这还有个御酒味儿，这酒可不错。哎，我说林兄，来一碗喝吧。
林冲这阵气色非常不好，他强装打着坐起来，端起这个酒碗来尝了一口酒，把这个碗放这儿。
你我弟兄相识多年，相交多年呐，看来这个梁山要被招安，这是既定不移的了。诏书一下，众位弟兄一喝这个酒，用不了几天，是不是我们就得要离开梁山了？
鲁智深说：“那是啊，瞧这个意思，咱们得搬家了，不能在梁山上待了。”
林冲说：“智深呐，你下去吧，保着宋大哥到朝中为官去吧，恐怕我下不了梁山了。”
啊，哎，林兄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怎么下不了梁山了？
林冲说：“你看，我现在身得重病，家气伤寒，我感觉四肢无力，头晕脑胀，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难受。我是一个病人，我到梁山下边，到了朝纲之中，这不是给弟兄们添麻烦吗？再者说了，我和高俅的仇恨不共戴天，他害死我的全家，我当初是他的属下，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他是朝中的军中太尉。可是现在我到梁山之上转了一圈，我下了梁山，又跑到他的属下去听他使用了，我林冲还有什么脸面在那儿供职啊？再者说，我这心里边也承受不了啊。
哎，林德高，我们这回去不见得还是高俅的属下。
林冲说：“智深，我问你，咱们宋德高是我们梁山上的头把金交椅，要是到了东京汴梁，皇帝加封他，能比高俅那官职还高吗？”哎，
鲁智深说：“那倒不能。”
林冲说：“就是，他肯定不如高俅，甚至于就在高俅的属下派遣。那么我们呢？我们肯定又不敌宋德哥，那么我们还是高俅手下的人呐。”啊，级别比他差多了，我林冲绝不当高俅的属下。
哎，弟兄，你不要意气用事吧。啊，你说病，这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你现在得病了，咱们下山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病不好，那我鲁智深我背着你下山。至于说高俅，那阵你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，那你是孤身一人呐。这回我们108个弟兄到了东京汴梁，大大小小他都得给个官当吧。高俅别说不敢加害于你，就是想要加害于你，惹恼了我，我把高俅就置于死地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林兄，你自己有想法，那我还有想法呢。高俅那儿子高衙内在正月15东京汴梁闹花灯的时候，我拿禅杖我给他断了根儿了。我这回要到了东京汴梁，那个高衙内在他爹跟前能说我的好话吗？最后他不得想法把我给铲除了啊，我也得多加小心。
林冲说：“你毕竟是个出家人，再者说兄弟，你有你的个性，你觉得不行的话，把脚一跺，你可以走了。你跟高俅没有夙愿呐，我林冲跟高俅旧怨皆深，不可解除啊！
哎，咱不说那个，今儿个咱先喝酒，来，先干一个。”
鲁智深说到这里，把这酒碗端起来，拱拱拱拱拱拱拱，喝下去。 林冲呢，把这个酒碗也端起来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也喝下一碗。
林冲把这个酒碗撂这儿，好啊，智深，你我弟兄今天咱们喝一个尽醉方休。
好，
喝。鲁智深又把酒给林冲斟上，两个人呐喝了一坛子酒。这一坛子酒刚喝完，鲁智深正想站起身来要往外走的功夫，外边宋江跟军师吴用来了。军师吴用跟宋江到这儿给林冲敬酒来了。宋江来到这里，一见林冲，先是问问病情，然后跟林冲就讲，我们这次招安可是成了，用不了几天我们梁山上可就有大迁徙，得要搬家了。你呢不要着急，不要上火，安心养病，就是到下山的时候你的病体不能痊愈，我们想办法抬着你，也把你抬下梁山。林冲冲着宋江和吴用点了点头，多谢哥哥关照小弟呀。林冲点了点头之后，跟宋江和吴用两人喝了两碗酒。喝完了酒之后，宋江跟吴用转身出去了，花和尚鲁智深也转身出去。临走时候嘱咐林冲，今天晚上你要好好的休息。林冲说，是，我一定要好好休息。宋江等人来到了前面，跟吴用一商量，说我们这回要走，整个山寨全都搬家了，我们得怎么搬呢？吴用正在筹谋这件事的时候，那么此时刻的林冲躺在病榻之上，林冲在想，这梁山我是死也不下。